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明慧简讯，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于2014年9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之际，法轮功学员分别在联合国总部和中共代表入住的酒店前，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特别揭露中共代表张高丽迫害法轮功的恶行。2014年吉隆坡国际青年行进乐队大赛于9月16日、18日和20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隆重举行。16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邀出席，作为特别表演嘉宾乐团，为当天的活动增添光彩。9月19日晚，在西澳大利亚的2014东山戏剧节上，一出特别的话剧《完美的心》深深打动了马鲁剧院的现场观众。该剧首次将发生在中国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搬上舞台。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证人见证中共监狱强摘器官事实。加拿大资深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所著的《血腥的活摘器官》，记录了他们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骇人听闻的罪恶所做的专业严谨的调查核实。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的，如果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确实发生了，那么现场人员要么是行凶者，要么是受害者，没有幸存者来讲述自身遭遇，行凶者不大可能坦白自己犯下的反人类罪。但经过调查，我们还是收集了数量惊人的承认证词。兰尼的经历就是一个佐证。这个化名为兰尼的人不是法轮功学员，他在2005年3月至2007年初两年被关押期间，曾被换了17个监号，超过10次与死刑犯共处一室，亲眼目睹犯人行刑前被提取血样，处决当天被数名身着白大褂、戴白手套的人用带红十字标志的白色救护车带走。牢头告诉他，白车是摘器官用的。有一次，兰尼被提审时，他看到一个死刑犯就在隔壁，脖子上插着一只针筒， 里面有半管液体。一小时后，人还在，但针管空了。兰尼从牢头那里得知，这些死刑犯的器官将被活摘用于移植。他们的死刑执行日期由监狱和附近一家医院安排。当医院需要器官时，就是行刑之日。器官移植的费用由医院和狱警对分。至于那人脖子上的针筒，牢头说那是一管麻药，用来麻醉死刑犯并维持他的器官功能，直到被割下为止。在里面关押时间长的犯人则告诉兰尼，在2002年到2003年期间，每个监号里面都至少发生过2至3起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2006年11月，兰尼在江苏省无锡市第一监狱的另一个监室，被转到311号牢房。转过来不久，狱警要求他在一份声明上签字，宣称在押犯人陈启东死于疾病。狱警将把这份声明出示给陈的家属。陈启东曾被关押在311号，但在兰尼转来的4天前死亡。由于从未见过陈，兰尼拒绝在死因声明上签字，但同事其他犯人都签了字。311号的牢头王耀虎和其他7-8个同事犯人告诉兰尼，陈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他拒绝放弃修炼，在关押期间坚持打坐练功，狱警就殴打折磨他。陈启东以绝食抗议虐待，狱警把管子插进他的喉咙，往里灌热粥，轮流对他强行灌食。粥太热，烫伤了陈的消化系统，陈启东发高烧。在陈被带离牢房的前几天，穿白袍的人抽取了陈的血样。陈离开当天，4个穿着白袍和白手套的人把他带走，从此一去不返。就在这天，一个被提审的犯人看到陈在隔壁房间里，脖子上插着一支针筒。从311号牢房透过窗子，可以看到一辆带有红十字标志的救护车等在外头。牢头告诉兰尼，陈被摘取了器官。
言与兑现。我的婆婆因幼年丧母，自小寄居在姑妈家，定亲后因为公公是残疾人，需要有人照顾，婆婆10几岁就和公公结婚了。当时我的婆婆嫁的可谓是大户人家，哥5个，公公排行老3，下面还有2个小叔子，3个出嫁的小姑都住在附近。我的婆婆因家境贫寒，在这个20-30口人的家中是干活最多，受气也是最多的。1945年的8月，当时还没成家的最小的小叔在北京上学，暑假期间老祖母吩咐我婆婆给上学的小叔做一双棉鞋，准备冬天穿。一日恰逢婆婆的3小姑回娘家小住，就问是谁给弟弟做的棉鞋，祖母说是你3嫂给做的，因为你3嫂的针线活最好。婆婆和3小姑的年龄不相上下，3小姑以往也时常欺负婆婆，她偷偷地在棉鞋里插了一根纳鞋底的大针，然后跟老祖母告状说3嫂子在棉鞋里插了一根大针，暗害老弟。祖母听后一查，情况属实，就连骂带打我婆婆，3小姑也借机打骂我婆婆。婆婆辩解说是3小姑使坏栽赃，姑嫂争吵不休，吵急眼了，3小姑在地上堆了一小堆土，并插上了3根柴火棍儿，算是烧香吧，跪在地上对着天发誓说，如果是他陷害嫂子，日后叫他断子绝孙，家破人亡，又磕头又作揖的。待3小姑发完誓，婆婆也要发誓，刚一开口被她的大嫂堵上嘴，硬把她拉到屋里去了。当时正值日本鬼子投降之际，大雨绵绵，大河发水，又发生了霍乱， 到处是死人，还有鸡瘟、猪瘟。三小姑婆家的两个小姑子和一双儿女都摊上了，八口之家死了一半。又过了一年多，三姑爷和两位老人也相继去世，只剩下三小姑一人，真的应验了家破人亡，断子绝孙的誓言。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誓言应验的故事层出不穷，人对誓言都是极其重视的。如今中共窃国60多年，在中共的统治下，百姓被无神论洗脑，以为发誓只是一个形式，没有什么用，使10万中国人发下了可怕的毒誓而不自知。其实人在入党、入团、入队时，面对中共的血旗，向天发了毒誓，说要把一生、把生命都献给中共。誓言可不是儿戏，人忘了，天不会忘的。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自己加入过的中共一切组织，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才能在将来上天惩罚中共时保平安。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公园奇遇法轮功，尾椎变形痊愈。今年82岁的阿丽走路轻快，不熟悉的人以为她只有60几岁。十几年前的她可不是这样，因尾椎骨严重受伤，塌陷变形，脊椎变形疼痛，她那时只能站和躺，不能坐，到处求医无效，生活苦不堪言。然而在台南东宁公园的一段奇遇，让阿丽开始修炼法轮功，脊椎疼痛的毛病完全好了，生命重新焕发光彩。阿丽感激地赞叹法轮功的美好，她说，我好感谢师父，好几个医生多年来都医不了我的毛病，好多我以前不能做的事，现在都变得可能了。我现在可以双盘坐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再多都没有问题。我的生命是师父再造，感恩之深无法言表。修炼后身心健康，阿丽跟女儿女婿介绍法轮功好，希望他们也有缘走上修炼之路。女婿是医生，对他很孝顺，说，妈妈如果3年都不用看医生，我就进来修。阿丽以前常常要找女婿带她去看骨科权威，现在身体健康，再也不用看病了。3年后，女婿真的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伟大，迫切地来跟阿丽要转法轮书看，女儿女婿相继走入法轮大法中修炼。阿丽在练功前曾经有很严重的飞蚊症，在太阳光下常常感觉有一只蚊子在眼前飞来飞去，看眼科点眼药水也没能改善。练功一段时间后，一天从练功点回家，洗脸后泪水就一个劲儿地流不停。之后一天，他突然感觉眼前清澈，不知不觉中飞蚊症好了，连老花眼度数都减轻了很多，不用戴眼镜了。子女和老伴也都亲眼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小时候受日文教育的阿丽只学过注音符号，中文认识不多，法轮大法经书中不认识的字他就写下来，晚上找孩子帮他注音，他就会读了。现在法轮大法中所有的经书他都可以流利地跟大家一起通读。阿丽知道，由于中共的迫害和谎言污蔑，很多中国大陆人不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反而还有很多误解。他想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更多人，所以经常不畏辛苦，到阿里山对大陆游客讲真相，一去就是1个星期。他也远到香港给人们讲真相，一去就是3个星期。精神矍铄的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可以给生命带来希望，重焕光彩。
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山西韩海明被殴打致死，狱警遭恶报。山西省文水县年近70岁的韩海明老人，因在晋中监狱遭恶徒残暴殴打，于2014年4月8日去世。指使犯人殴打韩海明老人的狱警林丹瑞，几个月后祸及家人，他的女儿被汽车撞死。韩海明老人于2011年4月7日在祁县祁城村出租屋内被祁县警察绑架，2012年被文水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2012年4月10日被劫持至晋中监狱迫害。2014年4月4日之前，韩海明曾给二监区的狱警讲真相，其中狱警林丹瑞不但不听，还命令监号组长林怀兴严密监控韩海明，不准他和任何人说话。4月4日，林怀兴以韩海明与别人说话为由，长时间暴打韩海明，用拳头猛击韩海明头部，从8点钟暴打到9点多，致使韩海明脑颅出血瘫倒在地，生命垂危，才被送山西大医院救治。4月5日下午2点，警察见韩海明状况稍有稳定，下午就不允许家属陪伴。到晚上9点左右，警察竟给昏迷的韩海明戴上了手铐和脚镣。医生下病危通知单，并说韩海明的病很严重，即使是在手术成功后，最好也是残废。韩海明的妻子不同意进行手术，要带韩海明回家静养。狱警说绝对不可以，并扬言只要韩海明有一口气就不能带回家。家属请求进行正常的申请保外就医，也被狱警拒绝。韩海明当时意识不清，说不出话来，经常因身体痛苦而呻吟。他右手和右脚瘫痪，左手也经常乱抓和不由自主的颤抖，头上左侧有明显头皮脱落，并溢出丝丝血迹，头上其他部位有殴打后留下的瘀斑。4月7日，监狱方强制家属同意做手术。手术后不久，韩海明病情急转直下，医生电击抢救数次。随后，韩海明全身瘫痪，头部以下完全没有知觉，只能靠呼吸机勉强维持呼吸。4月8日半夜，韩海明含冤离世。韩海明被迫害致死后，晋中监狱向所有监区下令不准往外说，谁要说出去就处理谁。韩海明被迫害致死当晚，当地发生小地震。数月后，对韩海明死亡负有主要责任的狱警林丹瑞，其女儿死于车祸。
的日子，由于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给无数的法轮功学员的孩子也造成了灾难。2000年12月24日，这个被西方称为平安夜的日子，却像灾难一样降临到少女季亚娃的家。她的妈妈法轮功学员娄爱青，就是在这一夜被潍坊市奎文区治安拘留所迫害致死，年仅34岁。 季亚娃当时年仅11岁，和娄爱卿同时被抓和迫害致死的还有奎文区公安局户籍警徐斌。23日，亚娃还接到妈妈的电话，感觉妈妈离得很近，很快就会回家了。25日下午，当11岁的亚娃得知妈妈12月24日已经被害死的噩耗时，惊呆了。前天妈妈的声音还响在耳边，她失声痛哭。季亚娃第二天在火化场看到妈妈的遗体都是淤血，大腿上有脚印大的伤痕。后来亚娃看到母亲的遗书上写到被毒打的经过，止不住泪水哗哗的流。亚娃经常提起妈妈，亚娃曾对姥姥讲，姥姥啊，没有妈妈的日子真长啊。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有信仰就是不一样。我是一名税务系统的公务员，在20多年的工作过程中，生命中有两次重大转变，一次是从好变坏，再一次是从一个不好的人转变为真正的好人。祖辈的困苦生活、勤劳善良，促使我从小自强自立，努力学习，立志长大后为穷苦老百姓做点实事。苍天不负有心人，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税务部门的公务员。在刚开始工作的几年里，我不忘自己的诺言，为前来办事的百姓尽心尽力的服务，不图报酬，不计名利。然而在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大环境里，一个人要始终保持高尚的人格实在太难了。特别是在共产党的机关部门，贪污腐败更是司空见惯。渐渐的，我也被熏黑了，接受纳税人的痴情，收拿红包礼品。在道德沦丧的社会里，做好人吃不开，做坏人大行其道。就在我背离少年志向、失去善良本性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法轮大法传遍中原大地，真善忍的佛光照亮了人们的心田。我修炼了李洪志师父的法轮大法后，明白了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恶有报，真实不虚。作为法轮大法修炼人，要从内心改变自己，约束自己，多为他人着想。从此我努力地为纳税人排忧解难，能一次帮助办成的事不叫他们跑第二趟，并且把以前收受的礼品算成现金退还给送礼的人。一位纳税人激动地说，真没想到你能这样做，看来法轮功就是好啊。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人们常常这样讽刺中国的官僚机关，为了能顺利办成事，请客送礼成风。在这个复杂的大染缸里，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心中有坚定的信念，我很可能还会变得随波逐流。1999年，共产党残酷迫害法轮功后，我也经历了被非法关押、流离失所、无理克扣工资等迫害。尽管生活很困难，上有老，下有小，我也没有向我帮助过的纳税人要好处。有位纳税人大姐在我的帮助下顺利办好事后，为表达谢意，为我准备了一点礼品。在我诚心谢绝后，她感动地对她的哥哥说， 法轮大法就是好，有信仰就是不一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